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作者俄罗斯帕斯吉尔纳克，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点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80集12。八月底的一个早晨，医生在贾斯特内街拐角处的电车站搭乘了去尼吉塔街方向的电车。这个方向刚好可以从大学去往库德林斯卡亚大街，这是他第一天去伯特金医院上班。伯特金医院这时候还是叫索尔达金科夫医院，对于日瓦戈而言，这或许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到医院接洽工作。日瓦戈真是太倒霉了，他搭乘的电车一直都是坏的，每天总会出点故障，要么是车轮陷入电车轨道以至于影响出行，要么是车底或者车顶的绝缘体损坏了造成短路以至于电车冒火花。电车司机已经习惯于每天拿着扳手从电车前门走下来，绕着电车不停地查看，之后便钻进电车底部修理电车轮和电车后门之间的零部件。整个电车轨道上的车流全被这辆倒霉的电车给堵住了。城市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不能前行的电车，之后便是接踵而至的电车不停地驶了过来，都挤在这条拥挤的街道上。电车已经堵到了驯马场，而且后面还没有停止延长的趋势。后面车上的乘客跑到堵在最前头的那辆出故障的电车上，好似上了这辆车就可以占了便宜。本就是夏日炎热的早晨，而且这辆电车上挤满了乘客，因此车厢里既热又闷。一群正从尼吉塔门跑过石板路的乘客的头顶上，一团黑紫色的乌云正渐渐往高空升去，一场暴雨即将降临了。日瓦戈此刻正坐在电车左侧的单人座上，并且因为太拥挤而不得不紧贴窗户。他始终都盯着尼吉塔街右侧的人行道，音乐学院刚好就在这条街上，人行道上走着的人以及乘车的乘客都被他尽收眼底，一个也不放过。但是他的脑袋却情不自禁地想着另外一个人。一个女人正气喘吁吁地吃力地在她眼前的人行道上走着，这个女人戴着一顶淡黄色草帽，这顶草帽上缠着亚麻布雏菊花和矢车菊花。她穿着老式的淡紫色的紧身连衣裙，不停地用干瘪的小包扇风，紧身胸衣紧紧地裹着她，热得她四肢发软，满头大汗，不停地拿着花边手绢擦干眉毛和嘴唇。他刚好是顺着电车前行的方向走着，有好几次这辆倒霉的电车被修好了，很快他就被甩得老远，消失在日瓦戈的视线里。但是当电车再次出现故障停下来维修时，这个女人便超过了电车，再次出现在日瓦戈的视线里。日瓦戈想起在中学读书时的数学题，两列火车在不同的时间段以不同的速度行驶着，要求算出火车抵达的时间以及两列火车抵达的顺序。日瓦戈希望回想起解答这道题的方法，但是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还没等他想到解答的方法，他的思绪便不听使唤地转移了，开始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此刻他正想着他身旁几个正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的人，彼此都按照不同的速度前行，想着在生活中不知何时一个人可以超越另外一个人，并且哪个可以活得更加长久。这使得他想起人生竞技场上的相对原则，但是最后他思维混乱了，于是便又开始想另外的事情。就在这时，天空中划过闪电，并且打雷了，这辆倒霉的电车又再次出现了故障，此刻正停在从库德林斯卡亚大街到动物园的下坡路上。刚才那位身穿淡紫色紧身连衣裙的女人又再次地出现在了车窗外， 他走过电车旁的人行道，越走越远。大雨终于落了下来，人行道、石板路以及那个女人的身上都被大雨洗礼了。狂风卷起灰尘，掠过竖立在人行道上的树木，树叶被刮得沙沙作响，滚作一团。那个女人的帽子被风掀动着，裙摆也被风刮了起来，但是瞬间风停住了，一切又恢复平静。日瓦格觉得头晕目眩，浑身乏力，他挣扎着从座位上站起来，拉住窗户的吊带，拼命地上下拉动着，想把车窗打开，但是窗户却怎么也拉不开。有人朝日瓦格喊道，车窗都已经被钉死了，但是此刻他正头昏脑胀，而且惊慌失措，因此并没有意识到别人是朝他说的，便也没有去想这句话的意思。他不停地拉着车窗，窗户的吊带又被他上下拉了两三次，然后猛然朝自己身上一拉。这时日瓦格突然感到胸中一股前所未有的剧痛，他即刻意识到自己肯定是将内脏什么地方拉伤了，这下肯定得要了他的命，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这时这辆倒霉的电车又开了，但是在普列斯纳亚街上行驶了没有多远，便又熄火了。日瓦格凭借着超出常人的毅力挣扎着，摇摇晃晃从挤满乘客的电车过道上挤了出来，走到电车后门，乘客们都不愿意让他过去，并且高声地责备他。从车门缝里涌进的新鲜空气使他恢复了精神，他觉得或许一切都还没有完，他会变好一些。日瓦格在电车后门口向着外面挤，又招来别人的责骂。乘客们踢他，并且凶狠地看着他，无论乘客怎么叫喊，他还是奋力挤出人群，走过电车的脚踏板，来到了石板路上。走了一步，两步，三步，踉跄地栽倒在石板路上，便再没有爬起来。四周突然喧嚣起来，乘客们争相出主意，有几个乘客从电车后门下来，将倒在地上的日瓦格围住。这几个从车上下来的乘客很快便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也已经停止了。人行道上的路人纷纷走向日瓦格，围着他，有的人觉得很失望，有的人觉得很安心，知道他不是被电车压死的，电车不用对他的死负任何责任。围观的人越聚越多，那位身着淡紫色紧身连衣裙的女人也走了过来，围观了一会儿，看了看死者，听了一会儿周遭的议论，便继续向前走了。她是个外国人，但是却听清楚了有人建议将尸体抬到电车上运往医院，而又有人建议应当到民警局报案。他们还没有做出决定，她便继续赶路了。这位身着淡紫色紧身连衣裙的女人是弗雷利小姐，瑞士籍，从梅留子耶沃来。她年事已高，她书面申请准许返回祖国已经12年了。就在前不久，她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了。她之所以到莫斯科来，就是为了领自己的出境护照。她就是在这一天到本国大使馆领取自己的出境护照。那个被当作扇子的干笔的小包，便是被他用绸带扎起来的出境护照。他继续朝着前面走去，这已经是他第10次超过电车了。但是他却毫不知晓，自己超过了日瓦格，并且在寿命上也超过了他。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格医生》。13，穿过走廊向房间里面看，便看见在屋子的一角斜放着一张停着棺材的桌子。棺材低矮狭窄的尾部好似一只粗制滥造的独木舟，日瓦格的脚紧顶着棺材，正对着门口， 日瓦格生前的书桌此刻正停放着他的棺材。房子里除了这张书桌，再没有第二张桌子了。他的手稿被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棺材停放在书桌上面。日瓦格的头被垫得很高，躺在棺材里就好像是躺在山坡上一样。很多鲜花被摆放在遗体旁边，一簇簇在这个季节含有的丁香花，以及被插在瓦罐或花瓶里的仙客来和爪叶菊都被摆放着。从窗户照射进来的光线被簇簇的鲜花挡住了，透过簇簇鲜花的微弱光线照在日瓦格蜡黄的脸上、手上以及棺材的木板上。桌上映着美丽的花影，好似方才停止摇曳。火葬在那时已经相当普遍了，他们决定不举行安魂弥撒，只实行一般的火葬。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孩子们可以拿到津贴，能够上中学，以及不影响玛琳娜在电报局的工作。他们已经将这件事儿告知相关部门了，现在只等相关代表们的到来。等相关代表们来的这段时间里，整个房子空空的，就像是旧房客搬走，新房客还未搬进来一般。唯有当别人小心翼翼地垫着脚进来向死者告别时，鞋子蹭到地板发出的声音才会打破房间里的寂静。前来告别的人并不多，但是却远比预期的要多。他们的圈子很快充斥着这位几乎无名无姓的人的死讯。来了很多在不同时期认识却又在不同时期失去联系或是被他忘记的人。他有很多不相识的朋友，是他的学术思想和诗歌使他们成为朋友的，但是他们并未在他生前见过他，却都被他所吸引。这是他们第一次来看望他，也是他们见他的最后一面。房间里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有沉默。这种沉默更能使人意识到，他的逝去是一种极大的损失。这种意识压抑着每个人的心。此时，唯有鲜花可以代替仪式和哀悼。鲜花不仅盛开着，还散发着香气，好似屋内所有的鲜花都倾尽自己所有的香气，以便更快地凋谢，将香气的力量赠送给所有人，以完成自己神圣的使命。植物王国很容易会被看作是死亡王国的邻居，在这墓园中，在这长满绿色植物的大地上，在墓园的树木间，在花房中奋力破土而出的花苗中，或许我们倾尽全力探索巨变的奥秘以及生命的奥妙，就蕴藏其中。14，当日瓦格的遗体被运往卡梅尔格斯基大街的房子时，他的死讯惊呆了朋友们。他们和被死讯惊呆的玛琳娜一同冲进大门敞开的房间。此时的他痛不欲生，瘫软在地上翻滚着，不停地用头撞着带座位的长木柜。订购的棺材还未运到，凌乱的房间也尚未收拾干净，遗体也还摆放在木柜上。他嚎啕大哭，时而低声呢喃，时而高声尖叫，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这些话半数是他痛苦时不自觉地喊叫出来的，他就像是乡下人哭丧一样的哭叫着，不在乎任何人，对任何人都视而不见。日瓦格的遗体被玛琳娜拼命地摇着，得费很大的劲儿才可以将他们俩分开。尸体被抬到一间已经收拾干净的房间里，那间房里多余的东西都被搬了出来。他们就在这间房间里给日瓦格做殓前净身。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昨天， 今天他已经不像昨天那么悲伤了，但却变得心灰意冷。他还是不能控制自己，一句话也不说，尚未从悲伤中恢复过来。从昨天起，他便一直坐在这儿，寸步不离。襁褓中的卡拉什卡被送来喂奶，卡帕卡和保姆也来过这儿，后来又都被带走了。都是些亲近的人陪伴在他的身边，杜杜洛夫和格尔董也和他一样的悲伤。父亲马可尔挨着他坐在一条长凳上，轻声地抽泣着，大声地吸鼻涕。玛琳娜的母亲以及姐妹也都曾哭着来过这里。来吊丧的人中有一男一女，与所有前来的人截然不同。他们并没有将自己与死者的关系显现得比上述那些人同死者更加的亲密，也不想和玛琳娜、死者的女儿们以及死者的朋友们比谁更悲伤。他们将这种伤心欲绝的权利让给别人。这一男一女并没有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但是对于死者，他们却都有自己独特且特别的哀悼死者的权利。对他们这种没有缘由的无声的权利，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显而易见，这两个人一开始便着手操办丧事，他们心平气和地操办着丧礼的各项事宜，好似这样才会让他们欣喜。他们这种超凡脱俗的境界颇为引人侧目，他们的这种态度给大家留下了怪异的印象，好似他们不仅和丧事有关，也和死者的死有关，但是他们却没有直接或间接地造成死者死亡。这一男一女好像是在事情发生后答应替他操办丧事的人，并且他们一心的帮助，没有几个人认识他们，不过还是有人猜到了他们的身份，但是大多数人却都对他们一无所知。但是当那位吉尔吉斯男人，他拥有一副充满好奇却又引人注意的细长眼睛，同衣着随意却相当漂亮的女人走进灵堂时，所有坐着或是站着还是走着的人，就连玛琳娜在内，都极有默契地给他们腾出地方，从墙边的一排座位上站起来，闪在一旁，互相推挤着走出房间，来到走廊和前厅上。整个房间里只有这一男一女，他们俩好似鉴定人，在独立且安静的环境中被请来操办丧事相关的重大事情，现在他们正在这样做。只有他们两个人在房间里待着，他们分别坐在靠墙的凳子上，开始交谈着。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叶夫格拉夫日瓦克？火葬将会在今天下午举行，遗物工会将会在半个小时后派工作者来将遗体带走的，并且将遗体运到工会俱乐部。追悼会将会在4点钟举行。他的证件没有一份适用的，劳动手册已经过期了，还是老工会会员证，没有换新的，并且会费已经好几年都没有缴纳了，就是因为去办理这些事情才拖了这么久过来。在有人来将他的尸体运走之前，遗物工会的人就快要来了，必须得再做些准备。我把您一个人留在这儿，这可是您要求的。再见，您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有电话了，我得出去看一下。耶夫格拉夫走进走廊，很多人都挤在走廊里，日瓦格的同事、中学的同学、医院的低级职员、书店的店员以及玛琳娜和她的孩子们，这些人除了玛琳娜和她的孩子们，其余的她都不认识。两个孩子被她搂在怀里，他们被玛琳娜系在肩上的大衣襟紧紧地裹着。今天天气很冷，门口不停地吹进冷风。她坐在凳子边上，等待着房门被再次打开，就好像是一个期待守卫将他放入探监室的探监女人一样。走廊很昏暗， 吊丧的人已经将走廊都挤爆了。通往楼梯的门被打开了，那些不能在走廊里占一席之地的人便都站在前厅和楼道上抽着烟，并且走来走去。还有的人则站在楼梯下面的台阶上，离大街越近，谈话的声音就越发响亮，也越发随意。尽管周围的人都是压低嗓子在说话，但是耶夫格拉夫仍旧得费劲儿地听电话那头人的声音，并且用另一只手挡住听筒。为了符合丧礼的气氛，他压低自己的话音来回答对方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都是关于殡葬以及日瓦格死亡情况的。他再次回到房间，继续他们的谈话。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播讲完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